玄木记第四季第三十四集。素光镜外的玄琼与姚坤看着此处，不知不觉眼泪已如汪洋一般淹没了他们的双目。突然，玄琼将素光镜一收，赶紧转过身去将泪水擦干，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：
我们什么时候回去？
他抬起泪眼看向玄琼问道：
回到哪里去啊？
回到人间去啊。
你为何不继续看了？
他红着双眼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背对着他站在那里。他也没有说话，也默默转过身去看向遥远的天边。他们两个就这样背对着站了很久，直到天边的一抹尽霞洒下一缕丹陀的辉光，晃在他的脸上，射在他的背上。他微微侧颜对身后的他说道：
天鬼没有停歇。
玄琼缓缓转过身来，他也缓缓转过身来。他看了眼他，用手在眉心一捻，又打开了素光镜。在两亿年前的那一晚，三界中的一些生命打开了远古的记忆，这一幕令三界上方的众神像炸开了一样。最终上边的神分成两派，一派观望，一派妄图插手。观望派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，不太敢，也是不太想，总感觉和自己以至于自己的天界没有什么关系。插手派也有一个共同的心理，不平衡，他们总觉得太容易了，这么个宏宇大劫不能太容易。于是插手派的众神派出使臣去会见三界至高层的神，将上边的安排传递到三界。这个使臣不是人的思维想的那样，不是三界之外的一个神来到三界，这个使臣就是三界之外的高层神挑选的一个三界之内的神。神想插手什么东西，不会亲自来亲自动手，而是挑选一个合适的下界生命去做，然后暗中为其输送力量与信息。可不知是心虚还是怎么的，他们的很多安排并不敢告知于太昊大帝。有时候使臣站在大帝面前，好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得赶紧溜走去找其他的神商讨上边的安排。上边的安排大概就这两个意思吧：你们想要助无上王正法，呵呵，第一要难上加难，要不易加上不易，不然配不上这宏宇大劫；第二，能者上，平者让，庸者下，劣者汰。至于什么样的是能，什么样是平，什么是庸，什么是劣，这个标准当然也是那些神自己想当然定的。可因为他们当时代表的毕竟是上界的大神啊，我们三界的神真的是会糊涂，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理真的不懂。说句笑话，就是忽悠忽悠就被蒙了，就按他们那个走了。所以当时他们确实插手了，安排了很多的事情，而且很多的安排根本见不得光，偷偷摸摸安排的，很多的安排非常龌龊。没错，龌龊，可他们还冠冕堂皇地把龌龊称为难度，他们所认为的那个难度其实是他们内心肮脏一面的展现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众神发下真诚的心愿助陛下正法，可是不能让你这么容易啊，你想住就住的，你要历经重重关难啊，不然怎么能让他们心理平衡。后来三界就设立了万关万难万险障，此障中真是刀山火海，鬼门狼穴，冰极雪岭，巨谷深渊，蛊虫恶蟒，毒鼠阴蝎，黑枯白种，极苦极艰。我们来看一看，
郑大人，郑大人，醒醒啊！
一片冰天雪地中， 几位神官赤脚赤膊，步履蹒跚，其中一位已经昏厥。
其中一位神官顶着飓风艰难地喊道，
他怕是翻不过这雪山了。
另一位想了想，灵机一动，突然大声喊道，
人曹官魏征何在？
只见这大人忽地张开双眼，腾地坐起，喊道，
臣在。
醒了醒了，征大人，我们快走。
两位神官驾着这位征大人又向雪山方向行进。
征大人啊，我们以为你醒不过来了。
征大人热泪纵横说道，
我听见陛下在唤我，是陛下在唤我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辜负陛下一片苦心，我得走出去。
对，走出去，助陛下正法，救天国众生。
他们赤着脚终于走到雪山脚下，这雪山高耸入天，他们几个像蝼蚁一样抬头望着山顶，飓风阵阵呼嚎，雪点打在被冻得红紫的肉上，像针刺一般疼痛。只听征大人坚定地喊道，
男儿铁骨铮铮，一山何惧，登登。
这两位也齐声喊道，
登登。
冰棘刺破了他们的脚掌，划破了他们的手心，雪花像棉絮一样糊在他们的双目，视线越来越模糊，手脚冻得越来越不听使唤。
征大人，我一只胳膊好像冻僵了，动不了了。我们唱歌吧，月可疗身疾。
好。
硕大的雪山上传来了铿锵的歌声。
袒胸膛，赤足颠，翻过雪岭上冰山。大风烈，吹长髯，披荆斩棘信念坚，为众生冒天胆，大法不修誓不还。
渐渐的，冻僵的肢体中开始流淌热血，被刺破的伤口已感觉不到疼痛，满心满腔皆是那亘古的誓言。不知不觉，雪山变矮，他们开始变得高大，大大大，终于大到一步便登上了山巅。
恭喜三位过关。
这三位神官出了这万关万难万险障，恍如隔世。
三位大人还有神职在身，在下就不便相留了，过些天你们就可以去人间演绎自己的第一个角色。
这三位很狼狈但很激动，纷纷作揖说道，
多谢，告辞，再会，再会。
历史中是凡重要的角色，你想去演绎，那都得在万关万难万险障中走一遭，或是雪山冰川，或是火海烈焰，再或是重歇赌莽，这障中什么关难都有。但至于你要过什么样的关，这个是由角色需要而定。过了关才能演，不是你想演就能演的。这份文化不是谁想奠定就让你奠定的。每一个重要的角色，演绎者都得到帐中走一遭。你想演500个重要角色，那就走500遭；你想演1000个，那就走1000遭。到人间演的角色本身就要吃很多苦，本身就很难，演之前还要过关，这就是难上加难。而且还要演够一定数量，必须得演够数量，你所演绎的东西才能被留下来，才能成为现在人人所知道的文化。你没演够数量，你演绎的一切无论多精彩，你吃了多少苦都会被抹掉的。上面旧事里规定，只有演够了一定数量的才能在亿万年后得大法修大法。而且这本天书你碰一下看一眼翻一页，那都是过关斩将千辛万苦换来的。碰一下要在帐中过多少关，看一眼要吃多少苦，翻一页要历多少难，那都是严肃严明的真关真卡，不吃尽大苦根本换不来这份缘，就是让你这么不容易，就是让你这么难。 我们再到万关万难万险障中再略看一境吧。只见满眼的爆炸和烈焰，全是红彤彤的火，非常大的火。这个充满火的世界中有一个小桌子，这个桌子上还有一本书，桌后有个小板凳，这个桌子板凳和书都是不会被火烧着的。这个关卡的要求是什么呢？在烈焰中看书，身体要岿然不动。这个关卡是很难的，但有很多神去尝试，因为这关对应的角色很好。只见此关一开，进去了很多的神，可大多数都没能过关。只见有一位女神和一位男神，他们俩并肩坐着，不管这烈焰如何凶猛，这爆炸一个接着一个，这位女神就是不动，就是岿然不动。她旁边的男神有些坚持不住了，说道：
太痛了，太热了，我快化成灰了，我要不行了。
这位女神在烈火中也非常痛苦，只听她咬着牙说道：
母亲，你在人间坚守信仰，不畏强权与猛兽，儿怎能不坚持住呢？
这男神看着这一姑娘家如此有毅力，非常动容，于是继续咬牙坚持。不一会儿，他们两个感觉自己的肉已经烧没了，烈焰开始灼骨了，更是痛上加痛。可能人无法想象，被火把肉都烧没了，人身体怎么会不动呢？其实呢，人多半是受不了迷中的苦，人在迷中会生出很大的怕心，是这怕心使你痛苦翻倍，也就是七分精神三分病。可他们是神，虽是三界中神，但也没有人的迷，也就是说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在过关，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帐中的一切根本不会真正伤害到他们的身体，所以他们承受的只是单一的痛感和热，仅此而已。那么就没有人想象的那么不可思议，但也确实非常难，这痛与热也是很难承受的。但就像什么呢？举个例子，很多人吃不了生病的苦，但却能吃得了治病的苦。比如你生病去针灸，浑身扎满长针，你不会感觉多么痛苦，因为你知道这是在治病，为你好。但如果说要给你用刑，让你浑身扎满针，你可能会痛得晕过去。说你肚子里有个瘤子，给你动手术开膛取瘤，然后让你慢慢养好，你不会觉得怎么样的。但如果说有坏人捅了你一刀，然后让你再养，你会觉得非常痛苦，而且可能会一命呜呼，就是这样的道理。我们继续说，这两位的关过到了关键时刻，也就是肉烧没了，等骨头也烧成灰就过关了，这更痛了。可这位女神还是不动，只听她又咬牙说道：
二姐，你下走三界之时是如此的勇敢与决绝，我又怎么能不坚守到底呢？
她继续岿然不动。可这男神好像要不行了，女神对他说：
你都坚持到这个地步了，不能放弃呀。
可我就要受不了了。
我不动你就不能动，堂堂男子还不如我一个姑娘家吗？
好，你不动我不动。
渐渐的，他俩觉得身体已经化成了灰，慢慢的痛也不痛了，热也不热了，好像死了一样，元神从身体解脱出来。
恭喜呀，恭喜二位通关。
他俩终于出了这万关万难万险障，两位神出了一身的汗。
进去这么多神，就你们两个过了。你们知道你们这次会拿到什么角色吗？这角色太好了，来看一看你们的画本。
这神官将一个本子递给了他们。女神看着激动地说道：
竟是凤凰王。
男神也激动地说道：
还能助陛下去打仗，这角色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他激动之余看向这位女神，作揖说道：
不知如何称呼这位女神官，我能过关多亏了你呀。
客气了，是您毅力坚强，就叫我会盟仙君吧。
幸会幸会。
可姚坤与玄琼因需要演绎的角色很特殊，所以他们两个除此之外还要多吃一份苦，多一番历练。